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，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。一群良苑的老师，每个主日按时分粮。良苑讲台，
听众朋友平安，欢迎你收听今天的良苑讲台，我是黄远芳，草头黄，诗和远方的远方。在这里，远方先要祝贺您跟你的全家新春快乐，平安蒙恩。在过年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会谈到除旧迎新，新年新希望。我们总是盼望新的一年可以带来新的改变，有新的契机。那么过年期间，我们会互相拜年，我们会说一些的吉祥话，彼此祝福，因为我们都相信过一个好年可以带来一整年的福气和顺利。不过啊，今年2024年我们电台的主题是修理干净。修理干净实在是一个不算讨好的主题，可是呢，却又是非常重要的题目。我们理性上知道，我们需要被神修剪干净，我们才能够结果子。可是修剪的过程却是那么的难受，没有人愿意主动被神修理管教。还好啊，神爱我们，神希望我们承受更多的祝福，更多的恩典，而这些的祝福常常是伴随着修剪而来的。那么今天我们信息的主题是当你失望时，当你失望时，我们要来看一位圣经人物，看看他的生命是怎么样被神所塑造，被神带领的。我们要看的这位人物是摩西。圣经当中对于摩西的记载是非常的多，非常的长。我们一听到摩西这个名字啊，我们就会联想到降十灾，出埃及，过红海，颁律法，建会幕，然后带领以色列百姓在旷野40年。哇，这些惊心动魄，这些伟大的事迹，尽管呢他是活在3500年前的一个人，可是一直到现在，世界各地仍然有许多的，不管是电影啦，小说也好，或者是动画片，是以摩西作为主人翁的。连圣经的头五卷书也被叫做摩西五经，都是用他的名字来命名的。以色列人的律法被叫做摩西律法，摩西自己呢也被称为神人摩西，神自己也把他叫做我的仆人，在我全家敬忠的。神和摩西是面对面说话的。这一连串的记载呢，我们实在看到摩西是一位多么伟大的人物。但是哦，在一本关于圣经人物的书里面，对于摩西的描述居然是什么？是无法进入应许之地的人。这个作者的眼中，摩西是无法进入应许之地的人。这对于摩西来说是多么残酷的一个事实。对于我们今天来说，我们看到也是这样子的触目惊心。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整个的故事是记载在民数记的20章。当时以色列民在旷野漂流快要40年了，那么他漂流的生涯快要结束了，以色列民聚集在加底斯，在那里扎营。在民数记20章1节到12节是这样记载的。正月间，以色列全会众到了旬的旷野，就住在加底斯，米利暗死在那里，就葬在那里。会众没有水喝，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。百姓向摩西争闹说，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，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。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，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？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，领我们到这坏地方呢？这地方不好撒种，也没有无花果树、葡萄树、石榴树，又没有水喝。摩西亚伦离开会众，到会幕门口俯伏在地，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招聚会众，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，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。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，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。摩西亚伦就招聚会众到磐石前，摩西说，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，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？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2下，就有许多水流出来， 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。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，因为你们不信我，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，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。听众朋友，不知道当你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你的感受是什么？从古到今，不知道有多少人为摩西惋惜，为他喊冤抱不平。我们不理解摩西犯的错值得那么重的处罚吗？神为什么对摩西那么严厉呢？我们知道摩西一生中最后40年被神呼召使用，他兢兢业业的忠心的服侍神，他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，过红海，搬十诫，他在旷野忍受百姓的抱怨悖逆，然后他为百姓代祷代求，他有40年在旷野绕行，他心心念念的就是能够带领百姓进入那应许之地，那个有山有水流奶与蜜的迦南美地。可是现在呢，好不容易到了最后，眼看着多年的愿望快要实现了，神却宣判他不得进去，叫摩西情何以堪。摩西他自己也不止一次的向神求情，他希望神能够回心转意。在申命记第三章23到26节是这样记载的，摩西说，那时我恳求耶和华说，主耶和华啊，你已将你的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，在天上在地下有什么神能向你行事，向你有大能的作为呢？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，就是那加美的山地和利巴嫩，但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，不应允我，对我说，罢了，你不要向我再提这事。在今天的信息里面，远方不会花时间去仔细的解释神为什么要这样子对待摩西，而是主要集中在当你失望时这个题目上。弟兄姐妹，你曾经经过失望吗？可能你花了多年的时间摆上无数心血的一件事情，可是却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。可能你加班加点奋力完成的项目，结果呢，升迁奖励名单上却没有你。也许是你亲手建立的，而且是果效很明显的一个事工，却让别人抢去功劳，甚至整锅端走。你辛苦养大的孩子却顽劣悖逆，或者是你毕生的梦想成为了泡影，这个时候你要怎么样面对呢？我们可能会开始疑惑，诶，是不是我一开始就弄错了？我根本就不应该开始，还是我的能力不够，我的价值不够，我不配得到我所希望的成果呢？神是不是弃绝我了？我要怎么样去面对别人的眼光呢？我还有价值吗？我还能够重新开始吗？神真的公平公义吗？我要如何才能够恢复信心呢？弟兄姐妹，失望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，它不仅仅是一种情绪或者是一种感受而已，伴随着失望来的常常有失落，有失去，更可能意味着失败，还有失控。要如何去面对我们的失望是很重要而且很严肃的一个课题。失望也会反映出我们生命当中一些隐藏的问题，会逼着我们去面质最核心的价值观，我们真正在意的是什么，我们追求的目标到底是什么。远方相信我们听众当中还有良院的同学，很多都是在全职服侍的传道人，或者是已经立志要成为神的仆人，照理说应该已经放下了世界上的一切，然后呢去跟从耶稣基督，献身给神，成为他的仆人使女。也意味着世人眼中的那些成功失败应该不能够再困扰我们了，可是现实情况是怎么呢？我们仍然是人，而且是罪人。我们很有可能把成功失败的观念带进我们的服事当中，我们仍然盼望可以看到服事的果效，我们还是渴望得到人的认可或者是掌声。 我们可能去教导别人要全然交托，要仰望神，可是自己呢，还是在苦苦挣扎纠结当中。对于失望，我们首先要承认自己失望的感受，才有可能进一步的去谈到如何去面对，如何去处理我们的失望。面对失望，元芳在这里呢，要提出有三个方面，我们可以一起来思想，一起来学习的。首先第一点，我们需要重看成功和失败。我们要重看成功和失败。我们知道在现今世上，不管是西方的教会还是国内的教会，都流行一种所谓的成功神学。我们会用世界上的名利、财富、健康、成功去吸引人们走进教会信仰耶稣，因为这些都是人们所追求的、所渴望得到的，以至于呢，有些教会就传扬了一种信息，说你信耶稣你就能够得到这些好处，如果你祷告、你奉献、你服侍、你传福音，神就会祝福你，而且会给你想要的。还有一些媒体平台上，有一些知名的大牧师，他们受到一些网红一样的欢迎，而且呢，有很大的流量。记得有一次呢，远方到一位大学同学家去做客，她的丈夫在看这个媒体上播放的主日信息讲道，她的丈夫就问我说，诶，为什么这位牧师那么受欢迎呢？我记得当时我的回答是，因为他让人们自我感觉良好。因为在这位电视布道家、电视上的网红牧师，他的信息里面是没有悔改、没有罪、没有十字架、更没有生命的修剪和成长。他只传达了圣经上没有的保证，他只希望大家都觉得幸福快乐。而这样的教会、这样的信息所带来的结果，就是没有基督的基督教，没有福音的教会。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就沦为了工具。当然也有很多的教会持守着纯正的信仰，而且忠实的传讲神的话语，但是牧者传道同工却背负着无形的压力，不管是教会中间，或者是同工中间，或者是教会内部的小组团契中间，都会私下比较，比谁的奉献多，比谁的会有多，比谁的教堂大，比哪个小组受洗的人多，哪个团契他们的活动是热闹的、成功的。万一自己的事工开展不如预期的时候，或者是其他的同工成就超过自己的时候，心里面会产生羡慕、嫉妒。而这些事工有果效的牧者也会被看成专家，他们会四处被邀请去开研讨会，去教导，去分享自己成功的经验，而其他教会的同工也趋之若鹜，纷纷的去取经，纷纷的去学习，恨不得把整套的策略教材就搬回自己的教会，希望能够一样画葫芦，然后呢，也可以在自己的教会看到同样的效果。当然，听众朋友，请你不要误会，远方在这里绝对没有反对去向别人学习。如果教会是增长的，是成功的，是觉得值得感恩的事情。但是我们需要谨慎的是，我们到底怎么样去定义成功？我们怎么样去看待成功？我们的眼光和世人的眼光有没有不同？有什么不同？元芳记得自己在神学院毕业的时候，有一位老师就提醒我们，他说，你们这些毕业的神学生，将来在服事上会面临一个很大的试探，就是当我们毕业一些年日之后呢，我们看到同期毕业的同学旁边这些人都已经被案例成为牧师了，可是我们自己却仍然在一个小教会里面苦苦支撑，没有办法突破的时候呢，我们要如何自处？我们要如何去看待别人？所以关于成功跟失败是我们需要去留意的。当我们失望的时候，我们需要重看成功和失败。在民数记二十章所记载的这一段摩西的故事，对我们还有另外一点的提醒。民数记二十章七到九节说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拿着杖去，然后呢，和你哥哥亚伦招聚会众，在他们面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。二十章十一节， 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，就有许多水流出来。我们看到神的指示是非常清楚的，神要摩西是拿着杖去，并且是吩咐磐石发出水来。我们要知道摩西的杖是不得了的，出埃及记第四章就记载着，神呼召摩西的时候，神把杖变作蛇又变回了杖，用这一点来说服摩西跟百姓是耶和华神亲自向他显现。摩西的杖被神使用来降石灾，来分开红海，而且行各样的神迹，也带领百姓走旷野的道路。甚至在刚刚出埃及过红海的时候呢，在出埃及记十七章记载着，在利非定神吩咐摩西用杖击打磐石，使磐石出水让百姓可以喝。所以摩西的杖已经成为他的一部分，代表着神的同在，也代表着权柄。摩西的杖意味着他过去的成功，意味着他过去的工具，他过去的优势，他过去的依靠。可是这一次呢，摩西的杖竟然成为他的网罗，还有他失败的绊脚石。神在这里教导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真理，就是过去的成功不能成为我们的依靠，过去成功的方法跟工具也未必适用于现在。过去神曾经吩咐摩西用杖击打磐石出水，可是这一次却不一样。神每一次的带领都不一定相同的，神是做新事的神。我们需要非常敏锐的去聆听神的指示和带领，我们不能用过去的经验还有过去的方法来面对今天的侍奉。接下来第二点，远方盼望我们可以一起思考的是认清过程和目的。认清过程和目的。世界上的人是看重结果的，是以成败论英雄的。可是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也要这样吗？当我们过于重视结果所带来的一个现象是什么？是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。是只要结果是好的，那么过程和手段都不重要，甚至可以用任何的手段。连在教会传福音都可能有这样子的观念，只要我们可以让别人信主，只要动机是好的，那么方法手段都可以妥协，这是一种很可怕的观念的。远方自己就经历过这样一件事情。记得呢，当时是一个假日，那么教会就办了一个外展活动，预备呢在公园里烤肉，也鼓励弟兄姐妹邀请新朋友参加，然后呢一起来庆祝可以传福音。可是因为是假日，所以公园里面人非常的多，要有一块地方能够容纳教会的人实在是不容易，所以教会就动员了一些弟兄姐妹先去占位子，让晚到的人呢也可以来参加。可是当天因为是假期，公园采取的政策是先来先到，谁都不准占位子，所以早去的一些弟兄姐妹就非常的尴尬，非常难堪，因为旁边其他还有一些游客也对我们很不满。结果呢，反而给教会带来很不好的影响，让人看到基督徒的不守法。原本的目的是要做福音外展，可是却在世人面前做了一个反面的教材。原本的出发点是好的，可是这样的做法却不可取。人看重的是目的和结果，但是神看重的永远是过程。神看重在整个过程当中对我们的塑造还有带领。远方自己也常常跟教会的弟兄姐妹说一句话，说我们服事的结果永远不是最重要的，而是在服事当中我们去经历神，去认识神。我也常常听到一些弟兄姐妹总是为那些在旷野绕行40年，结果最后呢也没有办法进入迦南地的那些以色列民啊，为他们打抱不平，觉得他们一生都浪费了。可是我的回答是，没有错，看起来这些人他们没有办法进入迦南，的确是很可惜，也很可悲。可是这一群以色列人，他们经历了神的拯救，他们亲眼看见神带领他们出埃及过红海。在旷野的40年，他们的衣服没有穿破， 鞋子没有穿坏，脚也没有肿。神每天赐下玛拿，每天用云柱火柱带领他们，他们亲眼得见神，享受神的同在，见证神的荣耀。这样子的经历，这样子的过程是何等的宝贵，是何等的美好。我们不能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进迦南，就把旷野一切的经历都给否定，都给抹杀了。要知道，任何一件看起来不好的事情，从中间都可以找到神的美善，还有神的恩典。神永远可以化咒诅为祝福，就看我们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。在前面我们提到说，有一本关于圣经人物的书，对摩西的描述是无法进入应许之地的人。说实在的，远方并不是很阿闷作者这样子的一个概观论定。因为如果要问人一生的最高目的是什么，我们知道在小西敏寺要理问答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人的首要目的就是荣耀神，并且以他为乐直到永远。我们人是为着神的荣耀被创造的，我们一生活着的目的就是荣耀神。那如果要继续问，我们要怎么样活才算是荣耀神呢？我自己的领会是，当我们活出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的时候，就是荣耀神了。而在这整个活出神心意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不断地经历神，我们被塑造，我们被修剪，让神在我们身上做工，以至于我们可以成长，可以改变，慢慢地成为神所喜悦的样式。尽管摩西他并没有能够进入应许之地，可是他的一生是神所喜悦的，是神所认可的。神看他是我的仆人，神称他是在我全家境中的。神所要的是顺服和忠心，可是人看重的是目的跟成果。还好，神看人不像人看人。最后一点，远方想要跟弟兄姐妹一起思想的是，聚焦今世或永恒。聚焦今世或永恒。我们前面提到了看重成功或失败，还有认清过程或目的。其实最终极的核心问题是，我们看待自己的人生或者是服事，到底是聚焦今世，还是聚焦在永恒？一旦我们把眼光放在永恒上，一切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。圣经不断地提醒我们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一切的成功失败，目标梦想，其实都只限于今生，是都会过去的。我们的时间跟精力是投资在有永恒价值的事情上，还是只有眼前的一切呢？我们的侍奉是要很快而且能看得见的果效，还是长远无形的扎根的工作呢？这些都会深深地影响我们侍奉的态度和方法的。申命记3:27，神说，你且上比斯加山顶去，向东西南北举目观望，因为你必不能过这约旦河。28，你却要嘱咐约书亚，勉励他，使他胆壮，因为他必在这百姓前面过去，使他们承受你所要观看之地。从摩西的身上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当确定神不会允许他进入迦南地之后，摩西他虽然失望，可是他却没有因此退后，不再服侍。他还是在离世之前苦口婆心地叮咛百姓。他在申命记里面，他要百姓去持守信仰，敬拜真神，并且他把衣钵传给约书亚，让约书亚可以带领百姓过约旦河，进入那应许之地。这实在是一个忠心仆人的榜样。摩西自己虽然不能进去，但是以色列百姓会进入迦南地，神的应许终究会实现的。在圣经新约的希伯来书11，列出了一连串圣经当中所提到的信心伟人，但是在11结束的时候却是这样说的。希伯来书11:36-39，又有人忍受戏弄、鞭打、捆锁、监禁各等的磨练，被石头打死，被锯死，受试探，被刀杀， 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，受穷乏患难苦害，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，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。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，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。如果我们只看今生的服事果效，那么许多历史上的前辈跟宣教士，就像希伯来书十一章最后的这些人，他们仍未得着所应许的。他们也许都可以被归类为所谓的失败者，或者是没能进入应许之地的人。但是我们相信，在永恒中，将来在天上，神会说，你这又善良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如果说我们要比较将来在天上得到神的夸赞跟奖赏，或者是我们要在今生达到自己的目标，我相信听众朋友也跟远方一样，绝对会选择那永恒的，选择那不会朽坏、没有污点、不会衰残、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产业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对于这个世界失望未必是一件坏事。有人说，我们若是对世上的一切还有一丝一毫的希望的时候，我们就不会转眼仰望耶稣，更不容易定睛在永恒。当你失望时，当你失望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承认自己的失望，把我们的梦想跟目标带到神的面前来，交托给神，求神鉴察。我们相信，我们也承认神有绝对的主权，我们相信神会按照他的心意成就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而且神人摩西的故事其实不是停留在生命记结束，也不是结束在那个无法进入应许之地的人这样子的结论。我们看到在新约路加福音第九章28-31节记载了耶稣登山变相的故事。圣经记载说，耶稣带着彼得、约翰、雅各上山去祷告，正祷告的时候，他的面貌就改变了，衣服洁白放光。忽然有摩西、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，他们在荣光里显现，谈论耶稣去世的事，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。感谢主，虽然摩西在世的时候暂时不被允许进入迦南，但是在新约时代却与主耶稣在应许之地，在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荣耀的同时显现。在永恒里，摩西他终于实现了梦想，他站在应许之地的山头上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谢谢你今天借着经文来提醒我们，我们怎么样面对我们的失望。当我们失望的时候，我们就把我们过去一切的梦想、我们的盼望、我们的目标全部都带到你的面前来，求你来鉴察。主啊，也求你按照你的心意来成全。我们知道你有绝对的主权，我们也知道你会给我们最好的。主啊，我们就把一切都交托仰望给你，帮助我们聚焦在永恒，帮助我们重新思考什么是成功，也帮助我们看重过程。谢谢你垂听我们这样子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听众朋友，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停在这里。我是黄远芳，在这里再一次的祝贺你新春平安蒙福。